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 Apple Tea。 2025年结束了，21世纪呢已经是过了25个年头。25年呢听起来很长，但是在2000年，也就是25年以前呢，许多事情到现在想想都还历历在目。说实话，作为一个80后，千禧年的时候呢，我还是个小毛孩子，可能小学还没毕业。那个时候好多人担心什么千年虫世界末日会到来，但这并没有发生。但是有一名叫做弗雷德里克·维斯的法国篮球运动员却经历了比末日还惨的事情。他的名字呢你可能不熟悉，但是要说起那一年悉尼奥运会上被文斯卡特飞过头顶扣篮的2米18的大中锋，你肯定眼前就想起来他是谁了。那个时候我们家还玩插卡的游戏机，但是游戏厅里面已经可以开始玩 PS2 了。那年王菲和谢霆锋第一次公开恋情，卧虎藏龙代表华语电影走上了世界的舞台，赵本山找孙万丹落了10块钱的，现在这两个人已经再也上不了春晚了。世贸中心双子塔还没有被撞毁，中国正在为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而当时马路上能见到的汽车呢还大多是夏利普桑以及各种金杯面包。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国汽车行业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在我上中学那几年里面呢，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相当经典的高端车型。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差不多我会每期不落的看汽车杂志，对所有跟汽车有关的事物呢产生不能自拔的兴趣。作为一个连驾照都没有的少年，自然而然的呢最爱的都是一些设计惊艳、速度惊人、科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级跑车。非常幸运的是，从2000年开始的十几年间呢，全球造车工业仿佛进入了一个超跑设计竞赛，各家车企争先恐后地推出了自己对跑车这一概念的解读。那个时候还没有纯电超跑，每一家的产品从动力到造型风格迥异，百家争鸣。有人甚至说呢，21世纪的前十几年是汽车产品的巅峰时期。在过去这25年里呢，诸多经典的跑车车型走完了他们的 life cycle， 有些成为了绝响。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21世纪最遗憾停产车型系列的最后一部分之上集。分上下集呢，是因为最后这一部分里面，我想讲的内容实在太多了。这两集节目中，我将给大家列出我认为最好的，曾经是最爆款但最终被停产的8款跑车车型。这个列表呢大概可以等同于假如我明天中了六合彩，我会收藏这些车型这样的一个终极榜单。任何一个爱车的人应该都无法拒绝这些车子的魅力。我希望我没有落下任何一辆属于这一类别的非常牛逼的产品。当然了，我的节目大家也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在制作和编辑以及进行调研，如果有疏漏呢还请见谅以及指正。那值得说一句的，这里面的车型呢都是量产车型，而不是那些所谓的 one off 或者是给有钱人定制的车型，不然的话呢这个列表将会很长很长。 OK， 闲话少说，这个榜单上的第一辆车呢，也许我们的生活中并非遥不可及，尤其是在北美地区，这辆车便是道奇的蝰蛇，也就是 Dodge Viper。 有些人说它不是一辆超跑，但是呢它却拥有超级跑车的马力。它身份并不高贵，却在赛道上击败了无数欧洲的名门。时间回到1988年，当时的克莱斯勒呢正处于企业重组的转折期。 By the way， 克莱斯勒仿佛在过去的30-40年间一直都在重组，也一直都在转折，一直也不是很稳定。不过时间回到80年代末呢，他们的内部非常的保守务实啊，主打家用车和皮卡。但这个时候呢，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高管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呢叫做 Bob Lutz。这个人的名字在美国乃至世界的汽车行业历史上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如果对汽车行业比较熟悉，可能会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啊，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当时呢是任克莱斯勒的执行副总裁，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车迷。 Lutz 呢有一个非常疯狂的想法，他说我要做一代现代版的 Shelby Cobra。 Shelby Cobra 自然就是过去在美国非常经典的跑车和赛车的一个公司啊，他生产的车型呢到现在也非常值得收藏，价格都不菲。 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的 Cobra？ 意思就是说一台非常极端纯粹毫无妥协的跑车，没有 ABS， 没有牵引力控制，没有电子方向盘，只有一个巨大的发动机，一副非常结实的底盘，以及一颗敢于挑战一切的这种性格。于是呢 Viper 项目，也就是蝰蛇，人家的车叫 Cobra， 也是眼镜蛇， Viper 也是一种蛇，那么 Viper 项目呢就悄然启动了。 Lutz 呢召集了一支精锐小队，代号 Team Viper， 由克莱斯勒内部的工程师和设计师组成。他还找来了传奇人物 Carroll Shelby， 也就是 Shelby Cobra 当年的发起者，担任顾问啊。他呢也是当年在勒芒赛道上击败法拉利的那个男人。虽然 Shelby 并没有参与具体的设计，但他为这台车注入了灵魂。 Viper 呢不仅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它更像是一种信仰，一种汽车工程师对纯粹驾驶的一种最高致敬。非常有趣的是呢，虽然 Viper 是彻头彻尾的美式车，但是它的心脏啊，那台传奇的 V10 发动机却有一段意大利的背景。1987年克莱斯勒收购了兰博基尼，于是当 Team Viper 计划用一台十缸发动机的时候，最初版本的设计其实是基于克莱斯勒的卡车引擎。这台发动机虽然结构强悍，但重量惊人，转速受限，并不适合跑车使用。于是乎克莱斯勒把这台粗犷的 V10 送到了他们在意大利的子公司，也就是兰博基尼汽车公司那里。兰博基尼的工程师呢将这台发动机进行彻底的改造，换上轻量化铝合金缸体和缸盖，重新调教燃烧系统和曲轴结构，使得发动机不仅更轻，输出更线性，还保留了美式大排量的暴力特性。最终这台 8.0 升自然吸气十缸发动机成功输出了400匹马力与超过600牛米的扭矩，为蝰蛇车型呢注入独一无二的暴力基因。你可以说它是一台美式肌肉车，却拥有意大利工程团队打磨的心脏。第一代 Viper 是毫无电子辅助的暴力机械。1992年道奇 Viper 正式上市，第一代的蝰蛇 RT10 就像一台从赛道上直接开上街头的野兽，它没有车顶，没有侧窗，没有门把手，甚至连安全气囊都没有。它诞生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在驾驶时不得不全神贯注。它的操控呢也极其原始，方向盘沉重，离合器硬如石头，油门反应狂暴，一不留神你就会在弯道上甩尾失控。但也正因如此，它成了车迷心中的试炼之车。在接下来的25年里呢， Viper 蝰蛇一共经历了五代的演化，每一代都延续了 V10 后驱手动挡的传统。第二代 GTS 是最具代表性的版本之一，外观加入硬顶和双条纹涂装，成为90年代末赛道文化的图腾。第三代和第四代继续增强性能，排量从 8.0 升涨到 8.4 升，马力甚至突破了600匹。到了第五代 Viper 正式更名为 SRT Viper， 最大马力645匹，仍然坚持保持自然吸气加手动挡的设计。但随着市场趋势改变，电子化与环保法规步步紧逼，蝰蛇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2016年道奇推出了最后的巅峰之作 Viper ACR， 这是一台为赛道而生的合法道路跑车。它搭载碳陶刹车，主动式空气动力学套件，大型尾翼，定制的悬挂系统。Viper ACR 横扫美国13条赛道记录，包括知名的 Laguna Seca、 Willow Springs， 车评人称它为 Corvette Slayer， 也就是科尔维特杀手。但即便如此，这台机器最终因为无法满足最新的气帘法规，就是安全法规，又难以盈利，在2017年呢就停产了。最后一台 Viper 在底特律康纳工厂下线，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Viper 还有另一个令人痴迷的方面，其实是这样的，它是一块改装天堂。美国有不少改装厂，比如 Calvo Motorsport NHT Model， 他们呢都专门开发超过1000匹甚至2000匹马力的 Viper， 涡轮增压、氮气喷射、强化变速箱，每一个 Viper 呢都能变成拖拽赛，也就是 Drag Racing 的狂兽。 这台车原厂就像肌肉狂人，而在改装圈里面呢，它是可以轻松干掉法拉利兰博基尼的真正的老虎。英国的 Top Gear 主持人 Jeremy Clarkson 曾多次试驾 Viper， 并留下了极具代表性的评价。他说 It's absolutely stupid. It's got a massive engine, no traction control, and it's built like it hates you. I love it.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说，这辆车蠢得可笑，引擎巨大，没有牵引力控制，而且它仿佛是带着恨意设计出来的，我太爱它了。他还补充说，他说It's a muscle car pretending to be a supercar and almost getting away with it. 它是一辆想要伪装成超级跑车的肌肉车，而且它几乎骗过了所有人。如今 Viper 呢，妥妥的成为了一款值得收藏的车型，因为它独特、运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可复制。最后一代 Viper 于2013年到2017年间下线，品相比较好的车子随随便便都能卖到20万甚至以上更高的价格。早些年的产品呢，也许就更适合我们这种普通大众汽车爱好者，价格可能更亲民一些，但至少你也要掷出几万块到十万块之间的现金，才能成为骄傲的蝰蛇车主。但是你要这样想，若不是这辆美国车，你如果想搞一辆超过500匹甚至600匹的双门跑车，十缸发动机，你得花上什么样的价钱，对吧？所以这样想一想，蝰蛇还是相当值得的。在这个电气化与自动驾驶的浪潮下，道奇蝰蛇显得跟时代格格不入，但正因为它的极端纯粹与不妥协，它成为一类人心中的精神图腾。今天呢，它已经离开了汽车市场的展厅，但在全球成千上万车主的车库、改装工坊与赛道上，道奇蝰蛇依然在咆哮，它在提醒我们，机械时代的狂野从未真正熄灭。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二辆车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非常重要的车型。那么它是来自于保时捷的卡雷拉 GT。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汽车爱好者呢，那一定听说过它的名字啊，卡雷拉 GT、Carrera GT。这是一台在任何汽车排行榜上都不会被遗忘的汽车，一台让人肃然起敬的机器，一台能让经验丰富的车评人都出冷汗的超跑。油管上知名的车评人及汽车拍卖网站创始人 Doc DeMuro 把自己的拍卖网站出售变现之后呢，立刻就买了一台精品的这个卡雷拉 GT， 可见这辆车在爱车人的这个梦想之车排行榜上地位非常之高。你知道现在很多跑车它看起来快，其实开起来还挺乖的，有各种电子辅助啊、驾驶模式啊、自动变速箱啊，哪怕马力再大也不会真正吓到你。但是保时捷这个卡雷拉 GT 就不一样了，卡雷拉 GT 原本它就不该上街。这辆车的起点其实是一台赛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保时捷准备重返勒芒耐力赛，研发了一套中置 V10 动力系统，但后来因为比赛规则变了，这个赛车项目就被砍掉了，换了别的车厂可能就把图纸锁进保险柜了，但保时捷没这么做，他们说不如把这颗心脏放进一台公路车里面。于是这台几乎原封不动从赛道走来的 V10 发动机被放进了一副低矮修长极其精致的碳纤维车体中，卡雷拉 GT 就此诞生。它搭载的是一台 5.7 升自然吸气的十缸 V 型发动机，最大马力612匹，红线转速高达8400转。关键是它没有涡轮，这意味着你想要动力得用自己的脚去压出来，油门一踩到底，你能感觉到转速飙升时那种金属般的咆哮，像是机器在怒吼，又像是你心跳的回音。更狠的是它没有自动挡，甚至没有任何驾驶辅助，你只能靠自己操纵一根粗壮的金属排挡杆和一块难以掌握的陶瓷离合器盘。很多第一次试驾卡雷拉 GT 的车评人都会在起步时熄火，他们不是不会开车，而是这台车根本不给你留任何缓冲空间。卡雷拉 GT 的底盘和车壳呢，全都是碳纤维，这个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整台车只有1380公斤左右，轻得离谱。但这也意味着它没有安全气囊，也没有稳定控制系统，你的每一个动作 这辆车都会100%的照单全收。保时捷甚至专门为这辆车在德国莱比锡建了一座厂房，只为把每一台卡罗拉 GT 手工打造到极致。这台车之所以在很多人心中变得神秘，甚至带有一丝悲剧色彩，是因为演员保罗沃克就是乘坐卡罗拉 GT 时发生事故去世的。虽然那件事故呢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从此之后卡罗拉 GT 呢就被打上了致命的这样一个标签。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台车，它究竟是工程艺术的巅峰，还是不该存在的野兽？但不论结论如何，卡罗拉 GT 的地位已经变得无可动摇。关于保罗沃克的这个车祸呢，其实知名的汽车收藏家也是电视主持人 Jay Leno 他也说过，他曾经因为这个事情被法庭传唤去作证，因为他自己也开过这辆车，自己也用过这辆车。他就介绍说自己的开车经历呢，就是有一次在一个赛道上把这辆车开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当这个赛道在高速绕圈的时候一切都很稳定，最终他这开车测试结束的时候，他说哦，现在结束了，你可以慢慢减速了。J 当时就做了一个不是特别应该做的动作，这个动作在其他的车上也许就没事，但是在这辆车上呢恐怕就不行，也就是他抬油门了。也可能正因为是他抬油门抬太快，在这辆车速度非常快的时候，他产生了这个英语名叫做 throttle lift oversteer， 也就是说你在快速抬起油门的时候，整个车的前悬挂会或者整个车头的重量呢会减轻，然后前悬挂的抓地力，也就是前轮的抓地力会变小，导致很有可能会出现甩尾的情况。当时就发生这样的情况，J. Leno 呢在赛道上他的保时捷卡罗拉 GT 转了很多圈，最终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什么大碍，也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故，但是他自己就说这辆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是他自己的操作不当。保罗沃克当时那辆车呢也是因为装上了非常非常旧的轮胎，而且车胎可能也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热的适合急加速或者是适合激烈驾驶的一个温度，导致他当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他就不幸呢也是非常的是一个悲剧，但是呢从侧面来说这辆车确实非常的灵敏，非常的 unforgiving。 很多车评人对卡罗拉 GT 的印象就是它太快了也太危险了。我们回到我们最熟悉的汽车车评人，也就是 Jeremy Clarkson 这里，他曾经说过，说开卡罗拉 GT 是他认为开过的最刺激最恐怖的一辆车。他说这个车不会原谅你的错误，你一不小心他就把你甩出去。这个不是夸张，因为卡罗拉 GT 呢确实没有 ESP， 所以没有防侧滑也没有傻瓜模式，你必须全神贯注，每一次起步过弯收油门都像是在跳钢索。很多人开完之后第一反应不是爽，而是我居然活下来了。卡罗拉 GT 呢在它的整个产品的 life cycle 里面呢，只生产了3年，从2004年到2006年，总计1270台。那时候新车价格呢是$44万左右。现在呢，在二手市场上，一台成色好的卡罗拉 GT 常常能卖到$150万，甚至更高。它不只是经典，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终极收藏品。保时捷卡罗拉 GT 之所以停产，部分原因呢是法规越来越严，尤其是对安全系统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再也容不下一台这样不妥协、不讲条件的车了，尤其是一台量产车。卡罗拉 GT 呢不是为体验速度的人造的，它是为征服速度的人准备的。它的性格呢非常不欢迎新手，也不适合胆小的人。但如果你愿意去尊重它、理解它，他会把整个工业时代最后的这个呼吸交给你。卡罗拉 GT 呢是内燃机时代汽车行业的一个代表作，是那种一旦你见过它、听过它、摸过它，你就再也忘不掉的一种存在。接下来这个榜单中的第三辆车也是来自保时捷的德国老乡，这辆车呢就是奥迪集团的跑车 R8。奥迪 R8 呢是一辆非常特别的车，它并不像道奇蝰蛇那样狂野， 但也没有卡罗拉 GT 那种你敢不进它就让你掉头的那种傲气。但是它做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是把超级跑车的性能放进了一辆可以每天开的车里面。从2006年问世那一刻起， R8 呢就有两个身份啊，一方面它是奥迪工程师的一个实验，另一方面呢它能让你在星期一去上班，星期五去赛道，星期六呢再带女朋友出去吃饭，全都毫不违和。 R8 的名字呢 R8 的名字呢不是随便取的啊，它源自奥迪在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上的传奇战绩。从2000年开始，Audi R8 LMP 原型赛车五年内赢下四次冠军，打下了耐力赛的半壁江山。奥迪当时的想法很清晰，说我们不靠概念车耍帅，而是真的要把赛道上的技术移植到公路上。第一代 R8 在2006年发布时候搭载的是一台 4.2 升 V8 发动机，自然吸气，最大马力420匹，搭配六速手动变速箱，还有标志性的奥迪 Quattro 四驱系统。两年后呢，奥迪又推出了性能更强的十缸机版本，这一代搭载的是 5.2 升自然吸气 V10， 其实和兰博基尼这个 Gallardo 上用的是同一款发动机。没错， R8 和兰博基尼 Huracan Gallardo 一样，都是大众集团超级跑车平台的产物。不过呢，和它的兰博基尼姊妹性格完全不一样，意大利的跑车呢更像是一个暴脾气的小伙子啊，油门一踩就炸，但是奥迪的车呢则更像是一个冷静的德国工程师，动力虽然猛但出力线性，底盘稳健，而且要安静很多。所以有段时间呢， R8 被称为最容易相处的兰博基尼，甚至有人说他是穿西装的牛头人。让我们再回到 Top Gear 的 Jeremy Clarkson，他曾经评价第一代 R8 是这样说的， It's like having a Ferrari that doesn't shout, doesn't break, and doesn't hate speed bumps. 他说 R8 就像是你买了一辆不会嚣张、不会坏、也不会讨厌减速带的法拉利一样。而美国的这个 Car and Driver 杂志呢 更是直接的说， R8 is the most usable supercar ever made， 说它是有史以来最容易日常驾驶的超级跑车。第二代 R8 呢于2015年发布，造型呢更锋利，科技感更强，但也有一项改变让老车迷略感遗憾，就是手动挡不见了，只剩下双离合变速箱。不过这一代 R8 的性能呢也进入了另一个层次， V10 Plus 最大马力达到了610匹，零到100公里加速呢只需要 3.几秒，几乎可以跟法拉利458、兰博基尼 Huracan 并驾齐驱。奥迪呢甚至还推出过纯电版的 R8 e-tron， 不过因为成本过高，反响一般，只小规模生产了100台左右，后来也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在2023年，奥迪正式宣布 R8 将停产，不再推出继任者了，它也成为奥迪历史上最后一款搭载自然吸气 V10 发动机的车型。顺便说一句啊， R8 其实还有一款隐藏版终章，那就是 R8 GT。这台车呢在2022年限量发售，只生产了333台，采用后轮驱动而不是四驱，620匹马力的 V10 发动机，比普通的 V10 呢还轻了几十公斤，是整个 R8 系列中性能最极致、操控最直接的一个版本。很多车迷呢都把它看作是对 R8 最后的致敬。我们平时看到的奥迪呢，比如 A6、Q5 这些，大多是偏舒适、偏豪华的车，但 R8 不一样，它是奥迪难得一次的放飞自我的作品。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早期的十缸版本 R8 呢，价格区间在7万到20万美金不等，范围很大，全看车况。最新一代的 V10 版本呢，也就是2017年到2022年间的，可能会更贵一些。V8 的版本相对更加触手可及一些，但是只要车况不是太糟糕，也不会下探到4到5万美金以下。而且呢，由于这辆车是跟意大利的兰博基尼共享很多主要的部件和设计，所以维修养护并不便宜。这算是一辆 pay to play 的一个收藏车，有实力的玩家呢值得拥有。你可以用它来买菜，也可以带它上赛道，它从来不会抱怨。你也不用担心它像法拉利那样娇贵，或者像蝰蛇那样难以驯服。R8 的魅力呢，就在于它让超级跑车这四个字第一次变得 触手可及，更加亲民。现在呢，这辆车已经离开了，但我们知道机械时代最温柔最体贴的一台超跑已经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里把驾驶的浪漫送给了无数人。第四辆车，也就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辆车，是来自日本的一辆汽车产品，那么我想说的就是日产的 GTR。 要论本世纪生产周期最长的超级跑车，那应该非日产的 GTR 莫属。这台能够跟价格比它贵几倍的车子都比划比划的东瀛神车，在基本上没有升级换代的情况下连续生产了18年，这样超长的保质期本身已经是一个 legend。 而在这18年的后半段，诸多汽车媒体人曾经诟病日产保守、抠门、炒冷饭，甚至呢认为这辆车早就应该被退休了。它的存在正是证明了日产公司的败落。这些话也许不假，但是当最后一辆 R35 世代的 GTR 从日本立木下线的时候，作为汽车爱好者的我们还是多少感到唏嘘和遗憾。毕竟像这样纯粹的来自日本的极具改装潜力的跑车，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它的替代品了。如此经典的产品，值得我们花几分钟时间回顾一下。日产 GTR 的故事呢，显然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1969年，那个时候它还叫 Skyline GTR，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天际线。早期的 GTR 呢，外观并不张扬，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戴眼镜的安静学霸啊，但只要旁边车敢挑衅啊，分分钟就变身一个暴躁的大哥，油门一踩，其他车瞬间得靠边站。真正让 GTR 成为神车的是1989年的 R32。这款车搭载的 RB26 引擎呢，改装潜力巨大，稍微调教一下马力就能蹭蹭往上飙，轻松超过500匹。当年 R32 在澳大利亚房车赛上横扫全场，吓得澳洲媒体惊呼，这哪是车呀，这简直就是哥斯拉。从此哥斯拉成了 GTR 的经典绰号。之后的 R33 以及 R34 几代呢，更是人气爆棚，尤其是经典的 R34， 蓝色的 R34。 2001年电影《速度激情》中，保罗沃克驾驶它一登场， GTR 立刻成为全球年轻人的梦想座驾。可以说多少年轻人当年砸光积蓄买台 GTR， 梦想靠着它成为车坛大神。2007年全新的 R35 GTR 正式发布，它凭借 3.8 升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和出色的四驱系统，在德国纽北赛道创下了惊人的圈速，甚至击败了当时的保时捷911 Turbo， 以至于保时捷还专门买了一辆 GTR 回去测试，结果发现无论怎么跑也达不到日产官方公布的成绩，搞得工程师们满头问号。这场风波呢，一度成为车迷圈津津乐道的趣闻。官方资料显示，从2007年上市到2025年8月停产， GTR 整整生产了18年，全球累计销量约48000台。日产方面呢，也表示说，这并非 GTR 名号的永远告别，未来还有可能会有继任车型。尽管官方并没有明确表示电动化或者是排放法规导致了 GTR 停产，但是不少媒体呢和行业人士认为，更严格的排放、噪音和安全法规以及市场趋势的改变，确实让 GTR 这样的传统高性能车型呢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虽然 GTR 停产了，但它对全球汽车文化的影响不会消失。不管未来多久，在电影、游戏和车友聚会上， GTR 的传奇故事还会继续流传。很多车迷曾经对 R35 这一代的 GTR 颇有微词，因为它没有手动挡，也没有经典的 RB 系列的直六发动机，加之日产十好几年也不给它更新换代。另外 R35 在美国可以直接购买，不用等25年，这仿佛也减少了一些它的异域风情和这种不易得的感觉。但是一旦它停产了，人们对于它的感情貌似正在逐渐升温。我发现人们呢，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不管怎么说，让我们向 GTR 致敬，谢谢这位东瀛战神陪我们一起疯狂过这么多年。我虽然不是一个 R35 GTR 的豪华车主，但是本人也有一辆 R33， 算是跟这辆车型有一定的渊源。将来如果有机会，像我说的，这个列表上的任何一辆车，如果我有这个经济实力，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拥有和购买或者收藏。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说到这儿吧。今天的梦呢，就也先做到这儿吧。 下一次我们继续讲在这列表上余下的四辆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遗憾停产的车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